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的新视觉，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茶人刘峰老师，跟我们分享茶的艺术和文化。
好，大家好，
刘老师你好。嗯，刚讲到这个诗，唐诗，
嗯哼，
茶诗真的好有意境。那就是说明当时的茶在唐起于唐代，它真的是磨成很细很细的，
是的，
粉状的来冲的，对吧？跟现在形式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在我们茶文化行业里面有句话叫做"唐煎宋典"，
嗯，
就是唐代是在煎茶。煎茶的意思来怎么来理解呢？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华人有喝中药的习惯，你看中药它没有中医告你去煮中药，
嗯，
说告你这个什么凉满水煎服是煎药，
嗯，
哎，一个意思。
嗯，
那煎和煮基本上是类似，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嗯，
宋代的时候也虽然说也喝茶粉，但是他把这个茶粉呢，磨碎之后是怎么样呢？就放在一个大的茶碗里面，然后加一点水，给它调成膏状，然后继续加水，然后有那种茶筅。我们现在看到茶筅，你还有印象吗？就是一个竹子的，下面全都是散花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日式的那种，
对对对，
像一个那个刷锅的那个碗，那个扫把一样，是吧？那么在过去宋代的时候呢，还最早没有这种茶筅，是用什么呢？是用茶勺，茶匙啊，然后你看那个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面，他也特意提到了。过去是有人用竹子啊，用其他器皿。那么，在《大观茶论》里，他特意提到用什么最好？用黄金做的。
哇，好豪华！
当然，他是皇上嘛。
是的。
啊，宋徽宗就是这一生有很多成就，说唯一不会，除了不会当皇上，都有很多成就。
很有品位。
是的。所以说，在宋代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叫做点茶的
勺，
没错。那么这个点茶的文化和这种方式流传到了日本，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做点茶的一个方式。因为在唐宋时期呢，日本呢是一个一直向我们这输送大量的一些人，比如说遣唐使啊，遣宋使啊，他在学习唐宋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的同时呢，然后也学到了我们一些日常的风俗。
是的。
有包括你看他有一些去到寺庙里面的这些僧人，他发现哎，中国寺庙里这些僧人为什么有每天有喝茶的习惯，哎，而且喝完之后呢，因为他们需要打坐嘛，茶本身有这个提神意思这么一个功效，
对，
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茶种拿回来到日本，就一直保存到今天，
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之形式之一。
对呀，因为日本呢，它你看日本不只有茶道，你一提到道的话，日本还有其他什么武士道啊，
对，
花道啊，它都很多很多道的，那么茶道在日本之后为什么没有去改变，没像我们中国这样一直沿袭下来呢？我们中国你看在宋代之后经历了元，又经历了明清，因为我们在明清的时候我们喝茶的方式就完全改变了，是怎么样喝呢？就是跟我们现在喝的这样了，就是喝这个茶泡出来的这个汤或者是茶水，就是然后剩下那个茶叶就弃之了，是因为过去你看在宋代还有龙团凤饼啊，就是要上供给皇帝的，制作非常精细。那么从明代的时候朱元璋开始，那么他就叫罢团改散，就我们大家全喝散茶吧，
散茶，
对，就不要那个龙团凤饼了，所以说既然大家饮茶的方式有了一些不同，那么泡茶的器皿
应该也不一样了，
完全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在明代的时候呢，就有了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的紫砂壶的诞生，就跟我们饮茶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紫砂壶这种器皿这种材质，也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紫砂壶呢，它本身自己有一个独特的叫双气孔结构，
对，
它和其他地区的这种陶泥啊还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以为就是这个做紫砂壶是不是也是那种陶土啊，其实不是，
不是，
它是矿石，
矿石，对，
是紫砂矿，然后经过风化呀， 然后进行来陈腐、
嗯、
之后进行来研磨、
嗯、
研磨成你需要的木梳，可能粗一点呢，细一点，沙粒感强一点，弱一点、
嗯嗯、
正因为它有这种双气孔的结构，然后它泡茶呢之后它能和外界有一个呼吸交互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对，空气上是有这个互动的，对吧？
对，非常神奇。你看紫砂壶里面的茶，如果你忘倒了之后、
嗯、
一周之后它还是茶、
嗯、
如果你放到其他器皿里之后，一周之后它有可能就会发霉了等等、嗯、
对，都不能看了、哦、
是的。
嗯，那刚说到您说到宋朝，宋朝也有很多其他的器皿非常的高峰期的创作，像这个陶瓷，对吧，汝窑，这种各种的这种器皿，
五大名窑嘛，
非常的，对，那时候是非常昌明的时候。那这个跟茶的这个 饮茶文化也有关系吧？
肯定是这样、
嗯、
你看在唐代的时候呢，我们的茶器呢用的基本，唐代崇尚什么呢，叫天青色、
嗯、
以青为美，
青、嗯、
对、
嗯、
就包括我们你看就经常聊的叫做秘色瓷啊，
嗯，
说可能说以前没有，自从法门寺地宫开启之后才发现、嗯、啊，原来秘色瓷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嗯、
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就不是以青为美了，
嗯，
喝茶以黑为美，
嗯，
这就是我们你看这两年也比较流行那种黑色的建盏，
对，现在
很
流行，
很重的，对啊，
对，非常好看而且耐看。
哎，那您有没有想到，那为什么宋代的文学造诣这么高，那他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建盏来喝茶呢？
我也好奇啊，但我在猜想跟审美有关，可能在审美上是有一种、
嗯、
这个黑色调，重色调哈，比较稳沉的色调，它是有一种强烈的这种力量感，
嗯，
那很可能在是不是在一种需求上，在场合上，比如这种文人墨客在交流的时候，他讲究这种跟当时的审美的配合。
嗯，黄老师不愧是从事艺术的啊，任何话题都能联想到艺术，没错，跟美肯定是有关。但是呢，因为我刚才也聊到了，在宋代的时候是以点茶，
嗯，
点茶呢，当时呢民间还有叫茶百戏，
嗯，
就是大家来斗茶呀。那如何来决定斗茶呢？就是这个茶粉放到里面调成膏之后来积浮它，在积浮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很厚很厚的墨薄，有点类似什么，你看啤酒倒出来上面一层啊，好的啤酒那个泡沫是非常细腻的。哎，宋代的点茶也是这样，所谓斗茶就是看你积浮出来上面这个墨薄，墨是墨，薄是薄，他认为那是精华。
哦、
啊，更有会玩的文人呢，可以在上面写诗啊，作画呀，
真有意思
啊！这是他们好玩的地方、
嗯。
这种墨薄一定是白色的，
白色像泡沫一样吗？
那对呀、啊，就是像泡沫一样。
嗯 嗯。
但是这种白色一定是通过这种黑盏，
哦，
相应成趣、
哦。终于明白了。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
太有意思了。
宋代的时候喜欢这种黑色的建盏、
哦。原来那个墨薄的色调是因为它是浅的，
白色的，
白色的，
对，
它更需要
洁白如雪。
洁白如雪，所以它更需要一个
黑色的器皿，
黑色的器皿或者这个叫类似建盏之类的，
对，
去衬托它，
是的，是的，
形成这个叫明确的对比，
对的，
这个效果和想象中都会觉得很好看，有意境。
嗯，现在好像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在恢复这样一个技艺，
嗯，
包括我们，你现在头一阵演过一个什么连续剧，好像是，
嗯，
叫什么《梦华录》，好像，
嗯，
所以说大家就通过这样一个模式，
嗯、
又重新恢复了点茶的模式。
对，你看茶艺，真的茶艺茶道这里头的学问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和丰富，
嗯，非常好玩的，
非常多文化类的这个
是的
学问的。非常感谢刘老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首音乐，马上回来。
好的，好的。